继续一边。
任凭一人击打我，这算为仁慈；任凭他责备我，这算为头上的膏油。我的头不要躲闪，正在他们行恶的时候，我仍要祈祷。
Yeah， 对，意思是圣经说，大卫说，任凭一人击打我，任凭一人责备我。OK， 这是旧约圣经的教训。
你看那个，
再看，他
说说，他是雅各书一章十九节。My dear brothers, take note of this. Everyone should be quick to listen, slow to speak, and slow to become angry.
Yeah, 这个没有问题，但是是说不可以急躁。
他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但你们要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
OK， 你可以看大概的，大概的把握住。提摩太后书，保罗提醒提摩太，第四章第二节说什么东西？你去念。
提后书第二章哈。
第四章第二节。
第四章第二啊，提后第四章第二节。第四章第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
这个是包括是赞美。再看
指责和责备不一样，
指责就是对不好，
指责的对
挑刺儿，
对，然后第后书第三章第十六节。
牧师他说的是叫 accusing 的那个。OK， 你说刚才说哪地多少哪一章？彼得后书三章，提后三章，二十七节，三章提后三章二十七节哈，提后三章没有二十七节，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对，
那个督责里面没有
rebuking，
对，
他这个指责我知道，中文的意思指责我，咱们都明白，
对呀，
咱们都明白。
牧师，其实我们在大陆文化里面这个指责就是说你就挑人的错，你这个不对，那个不
对，
就是指责，对，不见得说他真的犯错或没犯错，你都可以指责。
这个指责相当于就是挑眼中的那个
pick on people， pick on people， yeah。那么他英文用的是 accuse 跟 abuse 其实有的时候也很接近的 ，yeah。
那就看你怎么理解。
yeah。
因为我看了这部指责，我知道什么意思。
对。
我老指责。
反正我觉得他对我挺有帮助，这十句话。是。
什么呢？
你没看到吗？
没有。
你可能没看这个，我发到咱们那个教会的那个，你看。
我看。
搜一下指责到底什么意思
啊？
指责，
指责不就挑刺儿啊？
对，挑刺儿。
所以
，speak without accusing， 给 you give without sparing， 祈祷不要停止 ，pray without stopping， answer without arguing， 回答不要争执，分享不要假装。Share without pretending， enjoy without complaint。
英文圣经说 rebuking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是指责他，责备他，说你不可以这样去做。再看那个人，大卫有一个儿子，大卫从
亚纳尼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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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卫从来没有说他不好的东西。
最后是他死掉了，所罗门杀了。
没人告诉他他错了，这个不是好东西。你再看那个箴言书，
叫你出去三战，叫你出去一战。
他这个 speak with us 就是说，他说给你讲理，但是你不要。Don't pick on people， 不要挑
责嘛，指责地方有责嘛，
对对，它是有负面的东西。
第三章第十一节到第十二节。
哪本书？
箴言。
箴言。OK。
那个是神是会加给的，
对，
几加给，
对，
但是好像父亲会加给这个儿子，但是如果一个人对父母对神的加给。他有反感，意思说他是对他保罗所讲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七节，圣经就是用西方人教导复杂，是很规整，教导很学义。
是箴言书三章三到四节吗？
三章第十一到十二节。
OK。
同埋第一章第二十三节。
我儿，你不可轻看耶和华的管教，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这我们都能理解。这个责备什么意思？
这个英文，它英文是
discipline，
就是纪律教，
是管教，
管教的意思，管教，
对
rebuke 或者是
第一章，
第一章
十三节，
十三节，
一个人如果听人的责备，而他违绝。神会将他的圣灵敲光他，神会将他的话指示他。一个人不听人的责备，这个人是愚妄人。OK。好，我们今天去看那个的箴言书第三章。
好，
今天我们来到主里之前的跟前，去思想箴言书第三章。帮助我们能够从当中学到利用学个功课，打开我们的心窍，让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这些话语，奉耶稣基督圣名而求。我们看那个但以理书第三章的时间呢，一定要小心去看，否则呢有很多原则呢是如果我们单单去抓住。单单抓住但以理书第三章所讲的时间呢，就没有去看那个的启示录的时间呢，就看得不清楚。王卡里去念好吧。
好。
当中我说这个但以理书第三章，这但以理三个朋友，他没有听王的命令去拜那个的偶像。去拜那个偶像，就是跪拜那个巴比伦那个尼布加利沙王，他没有这样去做，因为这三个但以理三个朋友呢，是明白世界创世纪二十章的世界的第二个诫命，就是不可以跪拜偶像。圣经也说不可以做偶像，但是这个尼布加利沙王是的党神。他做那个偶像，而且做完之后要这些人去拜，然后但以理三个朋友就没有去拜，很奇妙，但以理不在其中，单单只杀三个朋友在其中，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但是呢，他三个朋友讲一句说话，他说：我们不会跪拜你所做的偶像，也不会侍奉他。他说神能够救他。从火中救他们出来，即管神不救他，他也不败。意思就是说，在那个的十七十八节，就是这个第三章的重点。第三章十七十八节，但以理书，在三章十七十八节呢，你写两处的经文。第一处的经文就是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这但以理三个朋友，他是侍奉耶稣基督，不跪拜偶像，侍奉真神，所以他跟从耶稣基督的教训。OK， 当然啦，但以理书的时间没有那个的，没有那个马太福音啦，但是他们是明白，他是不去跪拜那个偶像。没有去救自己的命，所有这些百姓全部都听那个皇帝的吩咐，
去跪拜那个偶像，单单是丹尼的三个朋友没有去跪拜，意思就是说没有跪拜的时间太无耻，原来这三个人宁愿死也不跪拜、啊、当中我们要学一个功课，就是说如果我们跪拜又怎样呢、啊、跪拜的地方呢、啊、你说如果我不跟从三章十七节十八节，三章十七十八节写马太福音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再写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六节，耶稣基督说尊重我的我父会尊重他，跟从耶稣基督不去拜这些偶像，父神会尊重他，果然在这里我看见神尊重这三个人。 OK， 也再写那个启示录第十四章九到十三节，因为将来我希望使徒教会的弟兄姐妹不会进到那个千年大灾难里面，假如有人进去千年大灾难里面，他们所经历的会同但以理书第三章所经历的是一模一样，将来那个的假先知会做一个的像，这个像是像那个的敌基督，原来要全世界的人都会拜这个像，不拜的也会死掉，所以不拜会死掉，所以就记载启示录十四章九到十三节，意思就是说当时的人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拜而死掉，所以天神有声音说，天神有声音说在基督耶稣里死掉的人有福气了，在这里这三个人没有死掉，但是在启示录十四章第十三节里面很多人死掉，神说你在基督耶稣里死掉的人有福了，因为你工作的果效会随着你。 OK， 所以我就说不要单单看单以理书说哦，神会拯救我、这三个人、没有死掉，我告诉你在千年大灾难的时间很多人不去拜的，全部都要死掉。 OK， 但是全部死掉的时间呢，你在那个十四章九到十三节那里，你写特别十三节那里写什么东西呢？你写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这些没有去拜被啃掉的这些人会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在千千年国度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作祭司一千年。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不一定神会救你、OK? 当当时候不会救你，你很可能会死掉，但是神讲了你死掉的时间，你将来会与耶稣基督作王作祭司能够一千年的时间，这是神给这些爱他的人的赏赐。所以单单不要单单看第三章，然后就看哦，如果神没有拯救你，就是神是失信，神不是失信了。 OK， 因为他这三个人就十八节讲得清楚，就算神不救我，我也不拜你，他们是专心的来跟从这个神这个的真神。好，去念那个第三章
但以理书第三章，尼布甲尼撒王造了一个金像，高六十肘宽六肘，立在巴比伦杜拉平原。尼布甲尼撒王差人将总督钦差巡抚稿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招了来，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于是总督钦差巡抚稿司藩司谋士法官和各省的官员都聚集了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行开光之礼，就站在尼布甲尼撒所立的像前。
他做这个东西就第一节到第三节你写下来，他做一个金的像，他梦见的时间不是金的像，梦见是金的头，所以他做这个金像高六十角宽六角，他这样去做他是抵挡神，神说你是金头，你会被那个个银的松和棒被毁灭，这两个国家会取代你这个国家，但是他抵挡神的启示，他说这个像 全部是金的，意思就是说尼布加利沙会永远永远作王，他的后裔都会作王。 OK， 所以他这样去做，他是敌挡神。原来做这个像不是单单的头是金，头到脚脚趾都是金，所以呢他是敌挡神。 OK， 他是明白他自己所做的那个意象，但是他不是，虽然他所单一的所侍奉的神能够显明这奥秘的事情，这个神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万王之主，但是呢他还是敌挡神。 OK， 第四节，
那时传令的大声呼叫说，各方各国各族的人呐，有令传给你们，传与你们，你们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当服服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凡不服服敬拜的，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因此，
你们这里啊，每一个都是敬拜，对不对啊？
嗯，
每一个都敬拜，敬拜的当时不会被掉到火窑里边，对不对啊？
嗯，
没有死的。但是不敬拜呢，会掉到火窑里边。你在这里旁边，你帮我不要离开这里，念那个启示录，一定要知道你去拜的时间，那个后果是什么？
十四章，
第四章启示录，有第九节，第九节到大概的
十
三节，你去念
了。启示录十四章九节，又有第三位天使接着他们，大声说，若有人拜兽和兽像，在额上或手上受了印记，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
这里的细节的地方，你写启示录十六章，启示录十六章就是喝神大怒的酒，有七个碗，七个碗那边有这些酒，有七个的灾难。 OK， 好，
他要在
他是什么事在到
底你转念的时间
时间，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
这、你说如果你去拜这个偶像，神的大一个愤怒会临到你，但是如果你不拜这个偶像呢，谁的愤怒啊？尼布加利撒王的愤怒会临到你。 OK， 所以我们基督徒一定要知道，你领远是死在这个尼布加利撒王的手中，还是死在神愤怒 的手中，明白吗？这些东西一定要计算这个代价。所以如果你没有第十四章启示录，你看那个单语就是第三章呢，你都不明白明白到底你有没有这样去做。所以一个人要清楚有两个不同的收场，一个是死在人的手中，一个是死在神的手中。 OK， 如果是死在人的手中呢，你就写马太福音第十章，你看看耶稣怎么去讲这件事情。 OK，马太福音第十章，不要离开这个启示录第十七章第二十八节。
马太福音十章二十八节，那杀身体的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
第二十八节的下半段，就是在神愤怒的酒自杀，这个人会死在地狱里边，但是死在尼布加利撒王的手中，你不会杀地狱。 OK， 他没有能力，他可以杀你，但是不能够将你放在地狱里边。所以你看启示录再念那个第十四章，你直接再念。
这人也必喝神大怒的酒。
这件事情就是拜这个偶像的人。
此酒真在神愤怒的杯中存一不杂，他要在圣天使和羔羊面前，在火与硫磺之中受痛苦。
这个受痛苦是永远的受痛苦。你再看那个第十一节，这个痛苦是永远的痛苦。
他受痛苦的烟往上冒，直到永永远远。那些拜兽和兽像、受他名之印记的，昼夜不得安宁。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那现在你看不看到有两个不同的受强啊？一个受强就是说你要救自己的命，听他的话去拜这个金像，就免去你不家的死亡的愤怒，他不会杀你。但是你做了这个东西的时间，带来的受强是什么？
也在火与硫磺中受痛苦，直到永远。
是永永远远受痛苦。所以一个人有这个真理的时间，你就晓得去做一个确定，应该是学但以理这三个朋友啊，还是学当时巴比伦这些个百姓，听见这个声音的时间就跪拜这个像。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个确定。好，十二节。
十二节，圣徒的忍耐就在此。
为什么圣徒要忍耐？就是忍受这个苦楚，经过这个死。 OK， 他们
是守神诫命和耶稣真道的，
就是不去拜偶像。然后十三节，
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吸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
随着他是什么东西呢？随着他那些二十章第六节，启示录二十章第六节，
二十章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
这些人是谁啊？
圣洁了。
这些人是谁啊？这些人是第四节到第五节的这些人，你念呢？
第
说圣经说这些人是有福气的，会复活了啊。这些人是谁啊？第四节。
第四节。我又看见几个宝座，也有坐在上面的，并有审判的权柄赐给他们。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之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与兽像，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第五节，
这是头一次的复活，其余的死人还没有复活，只等那一千年完了。
第六节，
在头一次复活的有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
所以我们从十四章七十六同二十章七十六合在一起来看的时间，我看到原来这些人领人死都不拜那个敌基督的像，不去听那个假先知所讲，去拜那个像，以致这些人会被杀。但被杀的时间呢，在千年的国度之前呢，他们会从死里复活，复活之后与耶稣基督一同作王，作祭司有一千年。我们有了这个背景，有新约的背景，你看那个但以书第三章的时间，我们就要计算这个代价，应不应该听人的吩咐去拜那个偶像。你不听他的吩咐，你有可能会死掉。预备这个功课，就是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节，耶稣基督说，有人跟从我，就要舍己，就是这三个人舍命，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若有人救自己，就是听巴比伦王
的吩咐，就自己的命，不去抵挡他。这些人反而失丧生命，失丧生命就是启示录，是这样，失丧生命永远在地狱里边。所以一个基督徒啊，如果没有这些圣经啊，很容易跟从这个社会去走这个道路。要单单看第三章的时间，第三章的话，神就救了他三个朋友没有问题，但神没有救我。OK， 你见到很多人死掉的时间，你的信心有没有摇动？就是这样。所以一个人，所以为什么保罗在那个的在以弗所书第六章讲到要打那个仗的时间，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第一个军装是什么东西呢？就是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有神的真理，就是启示录十四章，启示录二十章，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二章第六节，你有这些真理，粗你的腰，等你有力量，使你的行为能够完全，能够做神要你去做的，你就有福气。OK， 好。我们回去那个但以理书，我们念到
第七节，
好像第七节开始。
因此，各方各国各族的人民，一听见角、笛、琵琶、琴瑟和各样乐器的声音，就都匍匐敬拜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金像。
你在这里旁边，你写十四章，同埋启示录十四章、启示二十章，他们不知道那个烧墙。你写那个马太福音第十章，记不记得说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能够将你的灵魂掉到阴间永远受痛苦，这个是可怕的东西。所以如果没有这些真理，我们不能够单单去查考这个圣经，我们学不到什么功课。但是有了其他圣经来再看这个东西，我们知道这些全世界的人，国方国国国族的人民，每一个都拜呀，所以意思就说杀阴间的人呢是很多的。OK， 好，第八节。
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称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琴瑟啊、琵琶、琴瑟声。”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匍匐敬拜金像，犯不匍匐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萨、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当时尼布甲尼撒冲冲大怒，吩咐人把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带过来，他们就把那些人带到王面前。尼布甲尼撒问他们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你们不侍奉我的神，也不敬拜我所立的金像，是故意的吗？你们在听见角、笛、琵琶、琴色声和各样乐器的声音，若匍匐敬拜我所造的像，却还可以；若不敬拜，必立时扔在烈火的窑中。有何神能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国手呢？”
有没有人记得为什么这个皇帝给他第二次的机会啊？这个皇帝是很凶啊。喂，他说一听见那个声音你就跪拜，不跪拜就掉到火窑里边。为什么他听见这件事情的时间，再给他第二次的机会？
因为他知道这三个人和单一一个朋友啊。
OK， 他知道这三个人是对他有益处啊。
因为他培养他们嘛。
No，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四十八第二。第二章四十八到四十九节里面呢，
二章四十八。
当你乃你是老板，这个员工的挡你，如果这个员工是对你有益处，你还是给他第二次机会。你知道这个人 就很多方面都没有得到我。
啊 ，OK。
很可能他有很可能他有原因的，
嗯
，right？ 如果这个是没有用了，立刻砍掉他。OK，
是照顾单一里的情面。
那48、49节的呢？
于是48:48，于是王高抬以但以礼，赏赐他许多上等礼物，派他管理巴比伦全省，又立他为总理，掌管巴比伦的一切哲事。但以礼求王，王就派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管理巴比伦省的事务。但是，只是但以礼常在朝中势力。
那前面呢？前面第二章第47节，这个尼布加勒撒王对但以礼说：“你既然能够显明这奥秘的事，你的神诚然是万神之神、万王之主。他单单讲这些东西，为什么还要拜他的神呢？”意思就是说，他这些讲的东西也真是不知道自己讲什么东西。
嗯
，right？ 那所以我再看那个东西，真言书上的这样讲，这些恶人啊，你看见这些恶人所做的事情，你很容易给他引诱你。为什么？他做那么大恶，口讲说但以理的神是万神之神，口讲说但以理的王是万王之主。但是他还要做自己的神，觉得自己是神，能够抵挡这个神 ，right？ 所以这些拜偶像的人自己做的东西很矛盾，是不合理。应该是说什么？如果是心口是一致的时间，他不会这样去做。所以这些人讲的东西，你不要听他讲。而且为什么这些人会引诱你？因为神还没管教他，你觉得哇，这个王那么松，神都没有管教，你就学他的榜样，原来你受到他所受的痛苦。OK， 所以我们交朋友的时间要小心。OK， 好，然后我们练到哪里啊？
16节。 嗯，3:16，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对王说：“尼布甲尼撒啊。”这件事我们不必回答你，即便如此，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将我们从烈火的窑中救出来，王啊，他也必救我们脱离你的手，既或不然，王啊，你当知道我们绝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那听个解理啊，这个你不知道是要说什么东西。第15节说，这中的节说，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我的手？这就说是神听见了。OK， 神听见了。第一啦，神听见，但以理三个朋友也听见，但是但以理三个朋友比尼布甲撒龙更有智慧。他说神会救他，神一定会救他，救他什么都可以写上，神会救他脱离阴间。不定会救他脱离这个死亡，因为启示录17章很多人死掉，明白吗？但是到启示录20章呢，他们会头一次复活 ，right？ 然后他们会与耶稣基督与作王，作至少1000年。所以这些但以理三个朋友知道神一定会救他，不是救，不定会救他脱离这个皮肉之上，不定会救他免死，但是一定会救他脱离什么阴间，脱离地狱的痛苦。他知道 ，OK， 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不要去拜 ，OK， 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到底神可以去救我们，或者救但以理三个朋友一样，但是到启示录17章，我看到神没有去救，而且要在那个17章第11节的时间，要这些圣徒忍耐，意思是什么是忍耐啊？我还没救你。你不要见到我不救你，你就灰心丧志 ，OK？ 到最后我会救你，你要看忍耐那个地方出现忍耐这两个字，你写启示录20章，启示录20章3节到达6节，你就会忍耐了，见到啊，将来神会救我，免去地狱，而且能够在千千年国度与耶稣基督作王作祭司，而且将来进到新天新地，嘿，我可以忍耐了。没有神的话语你怎么忍耐，没有真理来处理的妖你怎么忍耐，你说我忍不住了，
每个都洗掉，儿子也洗掉，女儿也洗掉，父母也洗掉，全部都洗掉，你还忍忍什么东西啊？明白吗？你不忍的时间，你去拜，全家都会下地狱的。OK， 好，求神帮助我们将这些真理放在心里边，就能够忍耐。OK， 十九节，
十九节。当时尼布甲尼撒怒气填胸，向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变了脸色，吩咐人把窑烧热，比寻常更加七倍，又吩咐他军中的几个壮士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这三人穿着裤子、内袍、外衣和别的衣服，被捆起来扔在烈火的窑中，因为亡命紧急，窑又甚热，那台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人都被火焰烧死。沙德拉
抬他的人被火烧死，
嗯，
被抬的人没有被火烧死，
嗯，
因为亡命很急啊，而且这个是金头，他在开金口的人，他讲每个地方听他讲，否则全家都没有命，所以这是很紧张，原来自己都被火里烧死。 你知道那个火焰的程度是什么个程度，这个火不是假的，要有人死掉的时间，你也知道这个火是很厉害，比平常的火是几倍那么厉害。好，二十三节，
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这三个人都被捆着落在烈火的窑中。那时尼布甲尼撒王惊奇，急忙起来对谋士说，我们捆起来扔在火里的不是三个人吗？他们回答王说，王啊，是。王说，看哪，我见有四个人并没有捆绑在火中游行，也没有受伤，那第四个的相貌好像神子。于是尼布甲尼撒就进烈火窑门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出来吧，上这里来吧。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就从火里火中出来了。那些总督、钦差、巡抚和王的谋士一同聚集看这三个人，见火无力伤他们的身体，头发也没有烧焦，衣裳也没有变色，并没有火燎的气味。
但是什么东西是烧掉？衣服没有烧掉，
嗯，
头发没有烧掉，
嗯，
衣裳没有烧掉，
没有变色，
okay？
也没有火燎的气味，
嗯，但是什么东西是被烧掉？
抬他的人被烧死，
抬他的人被烧死了，对。
还有什么东西被烧掉？
啊，绳子，应该是绳子，没有
绳子，
绳子
被烧掉，
对。嗯哼，
这个就是雅各书所讲，
嗯，
这三个人是爱神，
嗯，
遵守至尊的律法，
嗯，
实施到这三个人的自由，
嗯，
捆绑他的东西全部都是得到释放，
嗯
，OK， 好像那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保罗、希拉这两个传道人爱神，然后别人打的时间还是祷告赞美神，没有埋怨神，感谢赞美主，然后祷告神，地带震动，捆绑他的木狗锁链全部都打开。今天我们学了什么功课？一个人去爱神，去爱弟兄姐妹的时间，这个至尊的律法会使到你得着自由，不会再被捆绑。保罗、西拉、希拉没有被捆绑，使徒行传十六章，这但以理三个朋友没有再被这些绳捆绑。OK， 不单止没有，他宁愿舍命，他没有去救自己的命。罗马书第八章第六节，他没有体贴肉体。保罗说体贴肉体就是死，什么是体贴肉体啊？去拜这个偶像就是体贴肉体。
不希望这个身体死掉。OK， 翻译第三个朋友宁愿死掉都不拜，尊重这个至尊的律法，是到人得着自由的律法，果然得着神的尊重，而且没有东西再捆绑他。OK， 这三个人、到最后是升官发财。地上升官发财是小事，将来在神国里边他得个赏赐是大啊，这个是重要。OK， 现在升官发财都是几十年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OK， 最重要就是说很奇妙啊。他说，如果他头发没有削焦，衣服没有削焦，皮肉没有削焦，但是没有削焦都有火燎的气味啊，火燎的气味都没有。这个大神啊，因为这三个人啊是爱神爱得很厉害，而且这个尼布加利沙的神也很爱他，神向他显出这个神迹奇事。如果神不爱他，他不显出这个神迹奇事。第二章向他显出神迹奇事，第三章向他显出神迹奇事，他还不悔改。到第四章的时间，神就管教这个尼布加利沙王，也第四章尼布加利沙王就悔改。 OK， 所以神是不轻易发怒，是给这个皇帝有很多的机会能够悔改，因为耶稣降世为了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可佩服的。你就写但以理书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为什么要救这个尼布加利沙呢？救他要他写了封信给 全世界的人，这个但以理三个朋友所信的神是真神，我们所拜的是假神。 OK， 是这样。所以到了诗篇八十七篇呢，论到那个圣城新耶路撒冷，论到那个锡安山，诗篇八十七篇圣经说什么东西？有论到巴比伦这个国家，就是尼布加来加利沙会信主。当时有很多人见到这些神的奇迹，我相信有很多人都会信这个真神。 OK， 没有可能的，这个佛啊消失这些抬他三个人，但是他三个人没有被消失。 OK， 好，我们念那个二十八节。
尼布甲尼撒说，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差遣使者救护依靠他的仆人，他们不遵王命，舍去己身。
你就觉得不遵王命舍去己身，你写马太福音第十六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就是耶稣基督对这些门徒的教训。若有人跟从耶稣基督不去拜偶像，就要舍己，背起他十字架来跟从耶稣基督。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去拜这些偶像的人，必会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必得着生命。第二十五节，第十六章
二十四、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所讲的话，没有单一的书。我们都不记得他讲什么东西，什么就叫什么就叫上吊生命，这三人就是愿意上吊生命，反而得着生命。这三人没有救济这个命，反而得着生命。没有这些例子，你都不记得他讲什么东西。
对
，OK，
你这很难理解，对吧？
没有可能。没有可能说反要救济这个命，救济这个命就去拜这些偶像，听这个王的吩咐。 OK， 救自己命的会丧掉生命，这个丧掉生命不是死掉，就是这个意思。拜这个偶像丧掉生命是启示录十四章杀阴间永远痛苦这个意思。OK， 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这些中国人我们父母都没有信主我们看那个圣经，一切说我们中国传统没有教导我们这些东西，我们今天仅仅能够明白这个道理，以及将来如果玩得到，我们进去那个千年大灾难，我希望我们不要进去。 OK， 假如我们去进去的时候，我们要晓得去怎么救自己的家人。OK， 这些话语能够使我们得着重生，能够使我们得着希望。感谢神留下这些真理，帮助我们能够明白。好 ，Join them。那个二十八节说，但以利三个朋友不遵王的命令，舍去己身，也在他们神以外，不肯侍奉敬拜别神。哇，这个很了不起，他是遵守什么？遵守世界的第一戒和第二个戒。OK， 除了耶和华以外，没有别的神，而且不拜这些偶像。二十九节。
二十九节。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谤读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之神的，必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粪堆，因为没有别神能这样施行拯救。那时，王在巴比伦省高升了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
你在哪个的二十九节？二十九节，第三章二十九节，你写什么东西呢？你写第三章第八节里面。
第三章第八节。那时有几个加勒底人进前来控告犹大人，他们对尼布甲尼撒王说：“愿王万岁！王啊，你曾降旨说，凡听见角、笛、琵琶、琴、瑟、笙和各样乐器声音的，都当服服敬拜金像。凡不服拜金像的，凡不服敬拜的，必扔在烈火的窑中。现在有几个犹大人，就是王所派管理巴比伦省事务的沙德拉、米沙、亚伯尼哥。王啊，这些人不理你，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你所立的金像。
OK， 你有第三章第八节到十二节，你写第三章第二十九节，这几个人控告但以理三个朋友，尼布加来沙王说，任何人旁坐这三个人，必定被凌迟，他的房屋必定成为粪堆，立刻受到审判。
哇，
所以这里我们学到什么功课啊？大概四篇、四五篇，四篇、四五篇。当时这几个人，控告这但以利这三个朋友。目的是什么东西啊？目的是要处死他，明白吗？控告他是目的，就处死他。但是尼布加利沙王说，现在我降旨，无论何方、何国、何族的人，旁读这三个人的神，必定被凌迟，他的房屋必成为粪堆。这三个人是害这三个异人，他全家连他的房屋会受到亏损，因为没有神能够这样施行拯救。四篇、四五篇，这三个人是什么？四五篇第三节，他是用舌头惩罚人，恶待朋友。这些人是他的朋友啊！打开但以理书第三章。这些人是什么？At that time, at this time, some astrologer. 这些人是术士，同这三个人一起来同工的。他毁谤这三个人，但其实三个人是异人，用舌头惩罚，恶待朋友，而且取火毁谤伦理，没有尊重那些敬畏神的人。他自己有没有吃亏啊？
有，
他自己吃亏。所以我们讲那些东西不要害人，不要害人。你攻击人的时间，到最后是被攻击。你说没有审判，神会审判。 想透过这个吕布，哎，吕布家里烧，你知不知这几个人害死多少人？害死几个家人？害死抬这三个人的这个人被火里烧死，right？
Yeah.
所以一个害人的资金不会有好的收场。所以耶稣基督来说，我来是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救人的命，不应该害人的命。
对，
害人的时间到最后的收场。本来他是什么？他是捧那个吕布家的烧。
Yeah.
他说：“哦，这三个人不听你讲，表面上是很好 ，right？ 事实上，如果吕布家里杀了，如果杀了这三个人了，神会立刻追讨他的命。”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查考那个但以理书第三章，我们看到不同的人对每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回应，完全都是在乎到底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我相信这些人去拜偶像是按照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到第二节，这些人的里面是有邪灵，但是但以理他三个朋友里面是有圣灵，以致他能够在最危险的时间也能够为耶稣基督来作见证。他说我们所侍奉的神能够将我们从烈火的油中救出来。尼布加尼撒王啊，神也必定救我们脱离你的手，因为他说有何神能够救你们脱离尼布加尼撒的手。他知道他不听人的话，他听神的话，他知道神会救他脱离尼布加尼撒的手。即话不也，王啊，你当知道我们却不侍奉你的神，也不敬拜所立的金像。主，我们看见这三个人有这个胆量按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能够讲这些话，是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他们有能力为你作见证。他们没有体贴肉体，他们是体贴圣灵。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就是生命平安。保罗咗所讲体贴肉体就是死，不是单单生老病死的死，是死在地狱里面那个死。主，我们不愿意在阴间在地狱里面永远你被火来焚烧，这个痛苦被掉到火窑里面，人的火窑里面，就算是扎起被你的苦楚彼此永远受这个痛苦，彼此来是天同地别。主，我们谢谢你，你将这些宝贵的话语记在，不单只记在旧约，也记在新约里面，以及我们再一起来看的时间，我们看到这三个朋友之所以能够有这个胆量有这个力量，都是神的灵与他们同在，神的灵降临在他身上，他就有能力为你作见证，不单在近处作见证，也能够在远处来作见证。不单止有圣灵住在他的里边，这三个人的里边，这三个弟兄同心合意的来对我来讲这些话，而且有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引子在外边同他同在。主啊，这三个人有神在他里边，有神神他在他周围，就好像诗篇三十四篇第七节所讲，耶和华差遣天使天君视为安宁，搭救那些敬畏你的人，保守他们一点头发都没有受到亏损。所以主耶稣说，连我们的头发耶稣基督也数过我们依靠主你自己的时间，一条头发没有经过你的批准都不会啃下来。谢谢主耶稣，谢谢主你保守他，连个头发都能够保守他。主啊，你是个大神，是你值得我们敬拜的神，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里面，就好像保罗说以真理当作大子粗腰，好像大卫在诗篇十八篇说使我们成为完全的，这个就是神能够帮助这三个人能够长出那么好的见证，
以及他后世人等得到帮助、得到鼓励的，因为他们是有圣灵的充满。主你帮助我们，有圣灵的充满，能够开口的时间，就听见人得到益处，积极得到拯救。凡是这第三章第八节，这几个恶人，这几个恶人前来控告这三个犹太人的时间，他害了自己，害了自己的家人，害了自己的房子。主你帮助我们，而且他失掉这个工作。哦，主你帮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严重的后果的时间，我们拉住我们自己的舌头，应该讲的再讲，不应该讲的我们一句说话都不讲。谁听你本的祷告，施恩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进入七年的大灾难里面。所以主耶稣在主导文马太福音基督教提醒我们怎么去向你祷告，救我们脱离凶恶。这个七年的大灾难就是凶恶，不叫我们遇见试探。主啊，这个试探是很大，不定基督徒能够忍受得住。求主你怜悯，求主你的圣灵充满你每一个儿子儿女，你怎么献给丹尼第三个朋友，求你同样施怜悯给基督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谁听这本个祷告，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圣名而求，
阿门。